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掀开文本。请看书文。二属权益者，此身名具文，若无属犬之意，则同乎偏运，殊无异况。若徒意无闻，妙理平和而得显示，良以闻随于意，意随于闻，闻意相知，乃成教体。故今此经，从如是我闻，止着理而退，是身名具文体。而其中所说一正二报、信愿往生等等，是属权益也。以是二者交相随故，而为教体。请看这一段，这还是在讨论这个能权体性，就是相当于天台五重玄义的变体啊，便是它的体性。前面便是体性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是随相啊，就是随文义之相。前面谈到能权的是身名具文啊，那属权的呢，能权和属权是一对了啊，所以前面讨论的身，这是这个实法啊，所以十一实法之一啊，那么名就是概念啊，由概念聚集形成一个句子，由句子的聚集形成一段文章啊，那么这是文体了啊。那么名句文属于假法啊。好，那这个假实就是体用的关系啊，这个构成能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好，这个能权的声名具文，如果没有属权的法义，那就等于是像啊这个偏运，就好像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词典啊，这个是殊无异况，不能表达他的意思啊。但如果只有他的法义而没有名句文，那这微妙的道理就没有办法得以显示啊。所以能权和属权一定要相依而成，相得益彰。所以这个文句是随顺于法义，法义随顺于文句啊，这就是文义相知啊。这边无论是这个声音还是概念句子文文经文啊，它表达了一种甚深的法义啊，这种文义相知才能构成这部经的教法的体性啊。那么这样来分析来看啊，那么这部阿弥陀经啊，从如是我闻啊，一时佛在是为国这个经文，到最后的着理而退啊，这个整个的这1800多字啊，就是身名具文 这样的体性啊，这样的一份就是能权的文具。啊，在这能权的文具当中，它所表达的、所宣说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啊，让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极乐世界的圣妙的啊庄严产生好耀、心目。啊，于是就告诉怎么往生的方法啊，一定要升起信心，一定要发愿啊，那一定要若一日到若七日支持名号，这样就能蒙佛临终现前接引啊，这样的一些文句啊，所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些意思。这些意思就是文句所权的法义啊。哎，所以从如是我闻到坐地而退这样的经文所诠释的极乐的一正二报信愿往生的法义，这二者交相随顺，相互啊相得益彰啊，所以这样结合起来才成为教体啊。好，请看下面。又若具法所显义，则无非佛事，如香、饭、光明等，当知法法皆为教体。法能显义，则法法自彰，不是文字，如华严、云台宝网、毛孔光明，皆能说法。净明云：有佛世界，以香饭而作佛事；有佛世界，以光明而作佛事。乃至一色、一香、一举、一动，无有一法而非佛事等。今此经者，水鸟树林闲喧妙法，则随举一法皆成教体。在华严的解释当中，解释这个能权的体性，从十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是谈音声语言啊，第四点就谈诸法显义。这个法不仅仅是啊，你说这个声、名、句文，它是法啊，有个是假法，一个是实法啊。那这个法呢，不仅包括音声语言，还包括啊，比如六尘都是法，色啊、声、香、味、触、法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叫声闻呢？啊，以音声做佛事，是由于我们言佛的众生耳根最利哦啊，所以。啊，佛就借助这种音声语言来说法，还有名相概念。啊，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对文字也是很擅长的，人称为是符号的动物。啊，所以根据我们的特点来施舍它的教体，来显示法义。如果更广的来讨论，那不仅是音声语言文字能彰显法义，乃至六尘之法都能够彰显法义，不一定要靠文字的啊，文字自性本空的，所以也不要执着文字啊，就是真理的本身。 文字是指向真理的手指啊，透过文字，一般我们讲文字，经典的文字称为文字般若。文字般若是要让我们升起观照般若，来显发我们本具的实相般若啊。所以这文字般若称为手指啊，实相般若才是月亮。透过这个手指，你要指向的是月亮啊，而不要执着这个手指。通过手指观照月亮啊。好，那我们这个世间是要靠文字，那其他的世间它的众生根基不一样，它不一定要靠文字啊。所以在华藏世界，它一一法都能够说法呀，比如它的云啊，香云盖，哎，这个云聚在一起表达那种性空随缘啊，香云盖云能说法。还有这个台，各种金刚台呀，莲台呀啊，哎，它是从不执着无生的善根里面生起来的，它也可以说法。还有毛孔啊，你看普贤菩萨的一个毛孔当中都能显出无量无边的刹土啊，那一一刹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诸佛又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毛孔在说法啊，那光明也在说法啊，佛有时候放光，他放的不同部位的光，比如牙齿放光啊，眉间放光啊，足趾放光啊，乞丐放光啊，口放光，它都是不同的意思的。而且这些菩萨一看放光的部位，马上知道这里面的意思啊。哎，所以这些你看云台宝网啊，那宝网也能说法。宝网怎么升起来的？是能够从了解诸法如幻如化的心里面升起的这个宝网啊。好，那在《维摩诘经》里面也谈到啊，有的佛的世界是以香饭做佛事啊。维摩诘道啊，就是香吉佛的那个刹土请来香饭，那个饭很香啊。那个世界的菩萨修行就是吃这个香饭就能伏烦恼、开智慧、发菩提心啊，他是这样的，做香饭就做了佛事啊。那有的世界以光明做佛事啊，放光就能做加持，就能让他破烦恼显佛性啊。所以这个六尘都能做佛事，六尘都能说法，六尘都能够显示法义，所以这就讲乃至一色啊，一种色法，一种香味啊，以及动作一举一动啊，一举一动，你看我们这个世间是要用言语说法，但有的世界呢，你这个不说语言他能说法啊，再就是他动作能说法，还有的刹土就是对视直视眼睛不动啊，他能说法啊，甚至轻该啊，就是磕下，哎，他也能说，他也是说法，弹指也是在说法啊，好像就现在这身体语言啊，身体姿势它能表达一种意思，一种眼神能够表达一种意思啊，不说也在自然说啊，所以这看起来没有一法不是佛事啊。 他表达这个意思啊。所以色身香味诸法这个六尘都可以作为教体啊，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都是六尘能够显示教体的啊。于是见闻觉知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根根都能切入到圆通常的自信啊。那么这部阿弥陀经呢啊，也是谈到六尘都能显示法意，所以它的水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八功德水呀 你只要到那里沐浴，马上那个水呢能够使我们内心清凉，水可以讲经说法，水可以随着你的念头而显现，你想这个水浅一点就是浅一点，想温暖一点就温暖一点，想从上面淋浴就从上面淋浴啊，想听什么法水就说什么法。而且这个池子有知识一水，那么这个池子可能有很多人很多菩萨在这里，一水能够满足很多菩萨的念头想法啊。你在一水当中你想浅一点，另外一个菩萨想深一点，哎，那个菩萨就是深，你就是浅，就是一水啊。这一水说法，你想听苦空无常的法，你听的是这个，他想称听佛的实力是种无畏的法，他听的是是种无畏的法啊。就是水能够做佛事，这个鸟呢，就是这个鸟是从摩尼宝珠的光明显现出的鸟啊，不是实实在在的畜生道的那个鸟啊。那这个鸟是从阿弥陀佛的摩尼珠，摩尼珠代表他的心王啊，从他的心王光明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鸟，那不是畜生了，那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化身了啊。于令法音宣流变化的这个众鸟啊，这个鸟就能随众生的根性说不同的法啊。还有这个树林，它虽然是一个医报啊，但那个树林不是木头的，它是七宝树哦啊，树上还有宝网哦啊，有林朵哟啊。那这个树特别是菩提树，它能够使这个见闻觉知这菩提树的众生都能得到无上的法益啊。你见到这个七宝树的颜色啊，闻到七宝树放着啊善的香味，听到七宝树那种发出的音声啊，尝到七宝树果实的味道啊，接触到七宝树的那个树叶树干的粗的觉受，以及你在异地当中思维菩提树七宝树的功德，马上你就能够得到证悟法上的利益啊。你没有啊得无生法忍的啊，就能得无生法忍音响人呐、柔顺人呐 乃至种种的无生法忍啊。所以这个树林它也可以彰显法义，都能够宣说大乘的妙法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随举一法，无论是色法还是啊香味触啊，都可以做佛事啊。这就有世事无碍这个十玄门当中的脱世显法深解门第八门了，第八个玄门的这样的啊境界啊。那么那就随举一法都能成为教体啊。好，请看下面。为师，为师者，此文此义皆师属变，而由本引是句。是句者，一为本无引，即小乘教，不知教法 皆为失陷，为如来实有说法故。二，一本一淫，即始教，以佛自宣说，若闻若意，皆从妙观察至尽时所现，名本执教。闻者思上所变文意，名印象教。诸佛众生复为真上故。三，为淫无本，即宗教，以离众生心，更无有佛。为大悲大智，为真上缘，令彼根熟众生心中现佛说法。是故佛教全是众生心中影像。好，先看这一段。这个讨论啊，体性呢，教的体性，它的道理还是比较深邃的啊。前面谈啊身名文具就有点让我们觉得云里雾里了啊，进一步又谈唯识啊。这个唯识啊啊，这个唯识主要是谈外境是不存在的啊，唯有这个识所变现啊，就叫唯识啊。那从唯识的角度来看，这部经文《阿弥陀经》的啊文句以及俗权的法义，都是啊这个八识的心所变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变呢啊，所变的又有四种情况啊，四种情况就叫本隐四句啊。这个本就是实有本质的意思，有时候叫本质尽。这个隐呢，就是自心所现的隐象，又叫印象尽啊。这是唯识常在用的两个概念。那这个本质尽、印象尽跟我们的实心是什么关系呢？啊，用一个比喻来帮助理解啊。这个本质尽就好像一面镜子外面的一个实物啊，这个印象尽就是这个实物在这面镜子里面所显现的影像、影子啊。那这个识呢，识心就好像这面镜子，这面镜子镜体啊，是这么一个关系。由于有这个镜，识心的镜子外面有一个实物，实物显现这面镜子的印象，这三个关系啊。那这三个关系谈四句。第一句啊，就是只有本质尽，没有印象尽啊。唯本无隐，就是认啊，把这个印象尽认为就是本质尽。这就是小乘教法的人的一个知见了啊。因为小乘人他只承认有六识啊，他不承认有更深层的第七识、第八识啊，所以他就不能在深刻的这种意识层面谈外境是唯心所现的啊。于是他就不了解三界唯心心啊，他不了解三界唯心，他认为心之外是有境的，有境界，境界是实有的， 所以他证到的人我空，他法还没有空啊，人空法有啊，所以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看到镜子里面的印象，他以为就是真实的，看到水里的月亮，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月亮啊。你不有个公案说有一群猴子，他在一个井，从树上在在树上看着井里一个月亮啊，这个老猴王觉得哎呀有月亮，我们就把它捞起来吧啊，他就执着这个镜子月亮要把月亮捞起来，那怎么捞呢？这些猴子就一个拉着一个啊，掉下去啊，那你很深呐、啊，掉的树枝掉得很深，轰下那个树枝断了，全都掉到井里去了。哎，他就把那个印认为它是真实的，是本质镜啊，他不知道那个是啊，只是镜子的镜光所显现的影子啊，于是他就不知道这个教法皆为实属现，所以就认为啊，释迦牟尼佛真实的有说法。啊，这叫为本无隐，啊，第二个呢就是一本一隐，啊，这就认知的程度深刻一点，啊，慢慢接触真相呢，这就大乘实教，这个就涉及到为师的问题，啊，但为师一般。讲有世俗地的为师，有圣义地的为师，啊，这大乘史教它是谈世俗为师的，啊，它是怎么认知的呢？说有释迦牟尼佛自己宣说，啊，这宣说的无论是他的文能宣能权的文具，还是俗权的法义，啊，都是。从妙观察至尽实属现，啊，哎，妙观察尽实是这是从佛的辩说呢，啊，那这个说法就是叫本质教，啊，有佛说的本质教，但在众生听闻的众生来说，这个本质教经过这个听闻者。他的心识所变现的文具，南权的文具，俗权的法义，啊，这就叫印象教，啊，本质教和印象教同时聚成，那说法的佛和听法的众生互为真相，啊，缺一不可。那这里我们来了解妙观察至尽实。一般讲我们有六识，这个六识呢，八识啊，八识这个妙观察至属于第六识，这个尽实是第六识的心王啊。那八识是他要转八识成四智啊，那转第八识啊。这个唯识论常常讲这个概念了啊，转第八识阿赖耶成大圆镜智，转第七识莫那识为平等性质啊，转前五识啊为成熟坐智，转第六识啊第六识为妙观察智。好，那妙观察智它一转过来，它染污的那个识变成了净识啊。那从八识的转四智以后的功能来看，这个第前五识、第七识、第八识所转的那个大圆净智啊、平等性智和成熟浊智，它能现种种的神通，能够现法身。报身种种应化身啊，那唯有妙观察智啊，它能够通法报化三身，能够在种种的法会上 啊，这个宣说法语，语大法语。所以注意，这特别提出妙观察智的问题。好，是由于佛的妙观察智能够宣言法音，那么听闻者由他的识心识所变现啊，所以佛所宣说的这种诺闻诺义是本质，本质教闻者身上所变的闻义，他来系缘啊，这就叫印象教。好，这两者他互相增上啊，增上就是啊帮助的意思，互助，互为增上啊。互为增上怎么互为增上？佛为什么要说法？对众救度众生故来说法。如果佛没有众生，佛不会说法，佛不说法啊。所以这样众生对佛来说就是增上缘，有众生故佛才说法，所以众生是佛说法的增上缘啊。那同时换一个啊角度来说，众生如果没有佛来说法，没有佛说法的缘，他不可能自己的事情能够变现成这样的印象教，他变不成这样的经文，也变不成这样的法义来系缘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对众生就是真上缘啊。那这两者关系常常就讲水和月的关系啊，天上的月亮没有地面的水，它不能显现水中之影啊，那就是佛是他的啊真上缘啊。如果这个水地面上有水，但没有月亮，也不能现出水中之影啊。所以佛跟众生互为真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第三个。谈唯隐无本，唯有印象教，没有本质教，这是大乘的宗教，又叫大乘的实教所谈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呢，从唯识的角度，它就是通啊这个世俗的唯识，也通圣义地的唯识了啊。进一步怎么说呢？啊，这个佛从属现来看，本来是不存在的，佛本是空，是由众生心清净故才会显现，啊，诸佛显现，所以离开众生心是没有佛的色身言教的。那这个佛没有他的色身缘教，佛是有什么呢？常常讲佛就是如如智和如如理，就是他的法身，佛只有法身啊。那么佛的法身的妙理，他不会去啊这个有一个色相让你相互去见啊。所以从佛果上来说，唯有如如即如如智存在。好，那佛没有色身言教，那怎么又显现出来呢？啊，这里就有一个神妙了。这里佛在如如理和如如智当中，还唯有大悲大智为真上缘。大悲就是一种同体的大悲，对一切众生的苦难的一种觉受，需要救度的一种自觉的力量，这就叫众生缘啊。大智就是他的甚深的般若的空慧啊，他是啊这个无心观法，而自然对一切法啊法尔自然的普照， 就好像太阳普照万物一样，不加分别，这是他的智啊。从这个智慧的普照意义上来说，它是法源啊，法上的源。好，以这个众生缘的大悲，以法缘的大智作为真上缘。哎，就这个真上缘就令就加持那个根基成熟的众生啊，他的内心真就法尔自然的显现佛跟他讲法。不是说这是佛有一个真实的佛过去跟他讲法。这个表达常常就叫慈善根力而显现的相。啊，那这个觉得还是不好理解啊。所以这里面啊，《涅盘经》有几个公案谈这个问题，慈善根力自然显象。啊，《涅盘经》讲一个公案，就讲这个啊，这个诺野林呐 啊这个就是波罗奈城啊，有一个巨性的优婆夷啊，很有信心的优婆夷，他常常啊，去请大众生应供啊，这个布施种种的药物，事事供养啊。当时有一个比丘生了重病啊，这重病呢，这个请了良医来治疗了。良医开的药呢，需要一个啊，这个肉，人的肉做药引子啊。那么这个优婆夷很有信心呢，就要救这个比丘，自己呢就割下了这个臀部的肉啊，割下就切成啊肉根啊，来布施给这个生病的比丘啊，这个生病比丘就病就好了。但这个优婆夷呢，由于挖了一块肉啊，可能就生疮了，化脓了啊，就很痛苦。这痛苦呢，他就痛苦就称南无佛啊，就念佛啊。这时候释迦牟尼佛是在舍卫城，就听到了这个优婆夷的这种音声，就对这个女人生了大悲心。好，这个大悲心一生呢，哎，这个优婆夷马上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啊，手上拿着良药啊，给他涂在这个啊生脓的疮上啊，哎，这药一涂，马上这个疮就好了，平复如初。好，这是确实有这么一个现象出来，效果也出来了。但佛告诉大家，善男子，我在那个时候没有真实的从这个啊波罗奈城拿着药过去给他涂这个药，是由于佛的慈善根力啊，令这个优婆夷见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公案你看，还有比如说这个提婆达多害佛呀啊，这个联合阿舍世王子啊，其中有一个计谋就是啊，等到佛带着很多弟子啊，这个托钵出来的时候，就放了醉像啊，放了很多醉像，准备来迎头他杀佛和这个随行的比丘。当这个几百头醉象这个被放出来的时候，真的沿街狂跑的话，就是真是踏杀了很多的市民百姓啊。那这那个百姓踏杀就流了很多血嘛，这个醉象一看这个血，更兴奋更激动啊，更醉得更厉害。好，这时候佛 这个很缓步的走过来，佛出来托钵也都很从容的缓步而走。那有的比丘身上穿的袈裟可能还真的有点红颜色，这个像一看红颜色更兴奋啊，就冲着这个这佛跟这群比丘过来。那很多比丘都也没有正果的，一看就吓坏了，都有逃命的本能嘛，哦，一下子全跑了。在佛跟着佛旁边的只有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可能作为侍者也害怕，但是呢，不敢跑啊。那些有神通的人都跳到虚空里面去了啊，其他的没有神通的也像兔子一样的跑了啊。那唯有佛就能从容的走。那当时很多市民一看都很悲伤，哎呀，这个佛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肯定要被这个象踏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这还就觉得这个佛必死无疑了。好，殊不知这个象狂跑到佛面前的时候，佛就伸出右手这个五指，一伸出五指，哎，这个五指里面现出五头雄狮啊，狮子啊，这个狮子大吼啊一下，哎，这些象都乖乖的躺下来了，都那个降服坠降。好，那你看佛伸出右手出五头狮子，它是什么现象？难道真的有狮子出来吗？啊，慈善根利而现出了五种狮子啊，而降服了那个罪相，不是佛那时候赶紧从哪个地方调了五个狮子来增援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理解这个呀，很能帮助我们理解阿弥陀佛临命终时现出相来接引我们的情况，也是他的大悲愿力，大悲愿力而显现的一种情形。不是说你念佛阿弥陀佛从十万亿佛刹之远远的地方赶紧跑过来接引你，他不是这样的啊。好，那这样这个为引无本，就是由于佛有这个大悲大智作为真上缘啊，那么根熟的众生呢，根基成熟众生法尔自然的现出佛来讲经说法。所以这个现出的佛讲法完全是你的啊印象教，没有心识之外的一个本质教。所以华严经说，诸佛无有法，佛于何有说，佛没有法，49年没有说一个字啊，但随其自心未说如是法，只是随着众生的心他自己说了这样的法。你看这里就更进一步阐述这个体性啊，这就通圣意的啊这样的一个为实了。好，请看下面。是非本非隐即顿教，非为心外无佛，众生心中印象已空，以性本觉言，即不教之教。所谓尊者无说，我乃无闻，说听皆无，为师而已，是以师为教体也。今此经者，且曰中顿二教，则众生心要出离，至于心中见佛为说极乐依正，信愿往生，而实 无说无听，故诗为教题。好，这谈为师就由浅入深咯，谈到圣意为师的根本处。既没有本质教，也没有印象教，非本非因，这就是大圣的顿教所传达的法义。就是不仅仅说心外无佛，心外没有佛，没有一个实体的佛，一切都是唯心所现，那唯心所现的佛也还是所现的佛，就叫印象嘛。那进一步说，连众生心中的印象也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真如自信是依法不立的，不染一尘的，是没有语言文字像的，那虽然没有语言文字像，这就是不教，不教就是无年，无年之教，这就是维摩诘经探讨不二法门，最后文殊菩萨维摩诘就默然，默然文殊菩萨就赞叹，是真不二法门，你默然是真说的不二法门，你前面这个三十二个菩萨说的这个说了很多很多，还没有说到根本处，金刚经，这个舍利佛勤法很感动，无非是看到呢，释迦牟尼佛去着衣持钵入舍为大臣，乞食，乞食回来以后就习足，习足以后就复坐而坐，就是他没有说话，那么须菩提就看出了这里面的教法，就赞叹呢，稀有世尊呢，这个如来善复念诸菩萨，善复着诸菩萨呀，他就来请法，从中看到了这里面甚深的法义，无说，不教之教，所以下面就又提出一个公案喽，这也是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的，说须菩提正在一个石洞里面宴坐打坐，因为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嘛，喜欢住阿难罗极静为乐，这时候他在打坐时时打坐的时候，虚空当中就有第十天来善化供养，赞叹供养善化，这须菩提就说善化者是谁呀，这个第十天就是我善化的是我天地时道地天王，那须菩提说你为什么要善化呀，那第十天就说是由于尊者善说般若，所以你善于说般若法门，那须菩提说我本无说，我没有说呀，我本无说，那第十天说尊者无说，我乃无闻，乃真说般若也，你没有说，我也没有闻，无说无闻才叫真正的说般若，所以我要赞叹你，我要善化供养你，就是说者听者都没有，所以实际上都是为师而已， 这个为师而已，这个佛说说法的佛是众生心里的所显现的啊，那这个众生也是佛那边所显现的啊，众生心显为师显现的佛，为佛心时所显现的众生来说法啊，佛及众生就非佛啊，成为非佛，众生即佛，非众生。如果伤遮两边说听都是空，都极尽啊，那就是非本非因了啊。这是宗教所谈的圣意为实的道理啊。圣意为实道理以后进一步的可以切入到这种自信啊，由浅入深，切入到圆融无碍的那种真性里面去啊。那从这个层面来看啊，就回到阿弥陀经，回到阿弥陀经谈体性的为师，是从宗教和顿教的两个方面来给它整合啊。宗教是谈唯隐无本嘛，只有印象教，没有本质教。哎，这就完全要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了，是由于我们这些轮回里面的众生，业力众生，在这一世忽然生了一念的出离之心，感觉到轮回很苦啊，生命的本质要解脱，好，这种心生起来了，这种出离的心就是道心了啊。好，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好，那这个愿心就法尔自然的在我们的心识里面就见到有释迦牟尼佛来跟我们宣说极乐世界的情形，宣说阿弥陀佛大悲救愿啊，救度众生的功能，以及劝勉我们产生信心，升起愿力，支持名号，求往生。所以这个全过程都是由于我们一念出离的心所显现的一个啊一个印象教。这印象教也不能说凭空而来，是由于我们这一念心的感能感，感的这个诸佛的那种大悲大智的真上缘在我们心上显现出来。啊，包括大家的诸位，你们今天晚上来听这堂课，尤其还从全国各地过来，你们到东林寺干什么？肯定有一念出离心，到东林寺念佛求往生呢。啊，你有这个一念念佛求往生的心啊，放下繁忙的世俗事业啊，或者请假，或者好不容易过来，啊。就显现了一个有一个出家比丘跟你们来讲弥陀疏钞的情形啊，那这个情景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是你的印象教啊。如果没有你这个出离的心，你显现不了这个境界，因为你没有出离心，你不会来东林寺，你也不会来听这堂课，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好，这是从宗教来说唯隐无本，那从这个顿教的角度非本非隐啊，那虽然有这么一个能说所说，但它从本来意义上啊，深邃的本来意义上来说，没有说者，没有听者啊，这些都是心识所变现的情形，所以师为教体。好，请看下面。 三归信者，归信，归信者，前以所辨之万境，设归能辨之八识，今以所现之八识，夫设归能现之一心，则信为教体。一心者，即真如自体也。从此真如流出教法，故会向归信，则所谓从诵如、受记如、十二分教，一切皆如。好，先看这个。好，这个进一步的从法相啊来归到法性了啊，性就是自性啊。那这个能熟是有不同的啊一种重重无尽啊。那前面我们谈到的外境啊，外境是由心识所变的，所以把这个境界万象，这是所变的万象，摄归到能变的八识，八识的心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就谈思维体系。好，那现在进一步要看这个八识，实际上也是属现的东西啊，那能现的就是自信，又叫一心啊。所以进一步把属显现的八识回归到能现的这个心，真如之心啊，那么这个一心就是我们本源的一心啊，就是大性起心论讲的心性的体相用的那个体啊，这个体是能够摄一切世间和数世间的法啊，依照这个心能够显现大乘摩诃焰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啊。那么这个心呢，又具有一心二门，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啊。所以谈到这个心，它就是它的心的体性是离开有无的啊，是不离一法的啊，但是呢它又能够缘起其法啊。所以我们迷失了这个心才流浪生死，悟证的这个心啊就恍然大觉啊。所以这就谈能现的一心，就是我们的真如的性体，要回归到这里去谈啊。好，所以这个一心啊，进一步谈就是真如的自体了啊。一切教法都是从真如里面流出来的啊，从真如流出教法，它是怎么去理解呢啊？具体来说呢，就是从真如流出根本智，从根本智流出厚德智啊，从厚德智流出大悲心，从大悲心流出十二分教啊。所以就溯流归源的话，那它的源头就是真如啊。所以一切教法都是从真如里面流出来的。那十二分教啊，有伽陀啊、崇颂啊、受记啊、无问自说呀、这些啊，那这些啊都是真如啊。这就是回归那个教相，十二分教就是教相，回归到那个真如自性啊。一回归到真如自性啊，那就是说一切皆如啊，一切皆如就是一切的差别教法啊，它都是因一个缘分而显现的啊。既然是缘起的，它没有实体啊，缘起啊性空，那个性空就是真如啊。所以十二分教都是真如自性， 叫一切皆如。好，请看下面。以上辗转寻求真实之理，极致于此，辟之梦啊，乌不离梦，梦不离人。圆觉书云：身法本无，一切为实。师如幻梦，但是一心，则以自心为教体也。今此经者，依正信愿等法，若闻若意，究极皆归一心真如。故古德云：诸大乘经皆以一实相印为经教体，此经一心不乱，即是实相，即是真如，则何前二种会归一心而为教体？啊，前面呢啊，就辗转推寻真实之理啊，从他的啊名句文身到为实到归性，这辗转来推究寻找这部经的真实之理啊。那推及到这个层面呢啊，就慢慢接触事情的真相了啊。这就用个比喻，好像乌不离梦啊，这个乌就是比喻那个随相，前面的一些境界一些事项啊。这个梦呢就是我们的事啊，这个梦是梦比喻成为师，那乌不离梦，梦不离人，这个人代表这个性。一切的梦境有很多的境界，这境界是你的师心所变现出来的啊。那师心也是由真如自信所显现的啊，所以从他的自信本，从本源上说还是要归到性啊。那一谈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梦啊，确实我们在师心里面，在梦里面呢，我们是梦中套梦，梦中不知身是客啊。我们迷惑颠倒是把梦当成了真，一当成真呢，在那里付出了我们的很多的生命的能量，很多的执着，很多的造孽，那就噩梦里面套噩梦，酣睡里面又酣睡，就很难醒过来啊。所以诸佛菩萨跟我们讲经说法，最终是要让我们醒过来，觉就是醒过来。你醒过来，一切梦境你才知道它的虚幻之相啊。梦中分明有六趣啊，梦中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梦中套梦啊，这个美国的电影这个《盗梦空间》，它都可以制造三重的梦境啊。列子有一个啊，有一个故事谈有十重的梦境。你在十重的梦境，那你套进去了，那真的是很麻烦啊，醒不过来。所以我们在这无名大梦当中，还真的这句名号是我们醒梦的最好的方法，深深唤醒梦中人啊。等我们念得越来越亲切，越来越法喜的时候，我们就越感知到这样的现象界真的是就是梦，千真万确啊。但是我们无名大梦里面睡得太酣了啊，有时候觉得是梦，有时候 一套进去又觉得很真实，在那里有很多的情绪体验，痛不欲生，高兴坏了，都来了，那就把它当真了嘛，是吧？好，所以这个物不离梦，梦不离心，哈哈，这个一切缘起的法， 自性本空，都是实心所变现出来的。这里面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现在我们有家亲眷属、财产、事业、官位，这些都是缘起法。因缘所生的法就是没有的，自性本空的，都是实心变现出来的。这就讲到乌不离梦，湿如梦幻。湿如梦幻只是这一心，就是真如自性，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真实的生命归属。所以回归到这个源头，那是以自心为教体。自心为教体呢，自心就是实相，就是法界。所以用这种分析的框架回到这个阿弥陀经。那现在这部阿弥陀经，它属全息的依报庄严，极乐世界依报庄严、正报庄严，让我们信愿自持名号求往生的这些法，无论是它的经文能权的经文，还是它属权的法义推究它的本源，就是一心真如。所以历来的注经家谈到大乘经典的体现的时候，有一个共识都是大乘经典以实相为它的体现。那实相一般我们讲这个法印小乘教有三法印这个大乘教就是一法印，就是实相。所以实相为阿弥陀经的教体，那这部阿弥陀经自持名号一心不乱，就是实相，即是真如。所以结合前面的这种这个随相和为实最后回归到一心自性才是教体。这个偶一大师在谈辨别这个体性的时候，也很有一段很精辟的这种展示就是阿弥陀经是实相作为体性，实相不无二，实相是超越对待绝代，但是又不说断灭，实相无二亦无不二，它也能够缘起种种法。好，既能缘起种种法，那就举体作依报，做正报，做法身，做报身，做智佛，做他佛，乃至能说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净土之法，能信的众生所信的六字名号能愿的我们这些涅槃凡夫，所愿的极乐净土能持的当下这一念心，所持的六字洪名能生的众生和所生的净土能占的十方诸佛和所占的释迦牟尼佛以及阿弥陀佛，这种种阿弥陀经所展开的这么多的这种境界法义，都是什么呢？都是实相正应之所应也，跟实相相应，也就是实相的一种彰显所以实相一心为阿弥陀经的教体。好，请看下面。四无碍，无碍者心净理事本质交彻，净即是者是名随相，心者为实，理者归性，具交彻故。交彻者，以一心原有真如生灭二门，真如即是生灭，故理不爱是尽心，生灭即是真如， 故事尽心不爱理。好，先看这一段啊，这个把文句消解一下啊。这个无爱是谈这个啊，前面谈随相啊、为实啊、归性啊，现在结合前面三条谈理是无爱，事是无爱啊。无爱就是前面把前面的摄归到它本源，把事相摄归到它的性体啊，前面阐释的体性比较浅一点，后面阐释的体性更为深广一点啊。那么有时候浅深本末有时候不能相容啊，但这个在阿弥陀经当中，这些本末事理性相，哎，它都可以圆融无碍的啊。圆融无碍那就是本质交彻，本质交彻它提出四点：心净理事啊，这个心就是心意识，这个为识啊。那么净就是由这个心识所现现的外境啊，这个净和心是交彻的，就是心外无净，净外无心啊。心是色啊，包含着全体境界的心啊，这个境界是浓缩着他的心的境界，这个全境即心，全心即境，心境不二啊，这就心境是交彻的、复极的、复胜的、不二的。好，那谈这个理和事啊，理就是真如理体，事就是缘起的事相差别的差别之法。好，那理和事是交彻的，这个事相是从理里面显现出来的啊，理呢是要靠这个事相来表达的啊，所以这个理是包含事相的理，这个事是包含理的事啊，所以叫理外无事，事外无理，理和事是圆融的，这谈本质交彻啊。那这个境界和它的事相，这叫随相啊，这个心是八思，这个理就是性体啊，相互交彻。那交彻的原理呢，它是具有由于这一心具有二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好，生灭门就是由于我们迷失了那个不生不灭的实相，一念无明啊，一念妄动变成无明了，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就流转三界了啊，这叫生灭门。那如果救路还家啊，我要回归我自性本源，那从啊这个啊这个破除粗的烦恼到细的烦恼啊，哎，这就叫回归到那个法界真如，这就叫还灭门啊。好，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真如即是生灭啊，真如不守自性，它就随外境之缘显现九法界啊，虽能显现九法界，但是它的真如离体并没有减少一点，不勾不净不增不减啊，所以这个真如离体跟事尽心啊是不妨碍的啊，这叫真如即是生灭。生灭即是真如呢啊，你生灭法是你随缘起来的现象啊，你随缘起来的现象当体即空的啊，真如自性也就在当下的啊，既然你生灭的事相和境界以及你八识的心啊，都是由 真奴啊，随缘出来的，所以他也不爱这个理啊。那这个道理常常我们表达两句话，叫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不变就是那个真奴，新真奴门啊，但是他随缘啊，随缘呢显现的现象就是新生灭门啊。不变随缘，那随缘的这种现象啊，又随缘不变，不变的离体就在当下啊。好，请看下面，今此今则心即是土，则一念无为，则而不妨池楼鸟树，照不生裂，众生信要，随愿往生。土即是心，则七宝庄严，而不妨全体空寂，不立一尘，实无众生生彼国者，则心静理事，互相融摄，而为教体。好，这还是解释南拳的体性啊，这真的有点啊华严的境界啊，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所以在这个阿弥陀经的教体体性当中，也是具足事事无碍的十玄门的啊，海印三昧的啊。所以从本质交彻来看啊，阿弥陀经所展开的这种体性道理，心即是土，心就是正报的能现的心，土就是依报，这依报是从正报里面显现出来的啊，所以心就是土，随即心净则佛土净啊。既能心即是土的话，我们更关注的是这颗心啊。所以我们通过念佛能够切入到无念状态，能熟打破，这就叫一念无为啊。这个无为就是法性了，就叫离念临知三昧啊。你通过念百千万亿的念头，念一念，念以后能这一念也合念脱落，切入到无为的境界啊，这就空性啊。你在离念临知当中马上显现什么七宝池啊，八功德水啊，种种楼阁啊，七重行树啊啊，这个明白的展示出来啊。那一展示这些，这就是我们自信的那种涅槃的常乐我净，我们自信如来藏的啊这种珍宝，这种信德全体显现了。这是我们的净心所感的净土，那肯定我们有趋乐避苦的本能，这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们相信，由于你已经感知到了限量，见到了这样境界，你相信了啊，你号要去这个地方了，所以随着你的愿心都能往生。心即是土啊，那土即是心啊。进步这个净土这种事项，要关照他的心性，这个心性自性本空的啊。你不要说佛是有，心空即是佛的，心空即即地归的。所以这里面空和有之间，它是一个很深邃的辩证关系啊。那这个土就是一个事项，事项当体它能显现空寂的法性啊。所以我们看到无尽的庄严，它的七宝树啊，七宝池啊，啊七宝的啊波啊，啊七宝的地面啊，啊这些无尽的庄严啊，实际上 当体就是空，空寂，由于它是清净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种空寂的心性不离一法，不离一尘，啊，从众生的这种本体上来说，并无一众生得度者，并无一众生生彼佛国。圆顿的道理啊，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啊属啊能现的八识的心啊，属现的外境啊，这个本源的真如离体和从离体当中显现的事相是复胜复集圆融复色啊，所以就以这个啊这个自信。啊，无碍的啊，圆融无碍的自信为他的教题，啊，这个在居安法师那里也谈到，这个穷林玉沼，只显于心源，受量光明全彰于自信，啊，就极乐世界的那个七宝树叫穷林，啊，它的这个词是玉的这个。宝池啊，实际上这些宝树宝池都是我们心性本源的一种彰显，直接彰显的啊，然后正报的这种无量寿无量光也是直接彰显我们的自信的啊，所以这就表现为这种理和事，理是无相，事是有相，理无相不相，相而无相，无相的理能够显示事相啊，身罗万象当下是无相的心体，它是圆融无碍的啊。好，这样我们啊就是讨论这个体性，从能权的体性来看，把前面的随相啊、为实啊、啊归性呐 啊最后都回归到这个理是无碍，事是无碍的海印三昧的这样的境界啊，为他的提醒。好，请看下面。六中去子规出总成，二义节，三正义出总成。已知此经能权之体，如是该如，未审属中，当在何者？夫与之属上，曰中；中之属归，曰去。而有通别啊，通论佛教因缘为中，别则依古实门。自我法具有，指圆融具德，后后前前，次第深浅，是故足经各有中趣。好，现在是讨论十门开启的第六门了啊，中趣指归啊，在天台五重玄义。是中明中啊，谈中去子规又分啊三个啊结构段，第一是总成啊，总成就是从一代十教啊通途的啊这样的宗旨来谈，第二是义解啊，义解就是谈到。对阿弥陀经注解有多种解释啊，第三就正义啊，第三段就给出啊一个啊正确的一个答案了啊。好，先讨论总成啊，前面已经讨论到阿弥陀经能权的体性是那样的深邃，那样的宏阔啊，该罗啊随相为师啊，性体啊，这个那就进一步要了解这部经所推崇的宗旨啊，它 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中就是这个语言文字属崇尚的，就叫中，有时候叫刚中，有时候叫中旨，啊，就是核心的地方。啊，那么这个中旨要属归，它的归去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归属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中旨属归之处呢，就是叫去，就去向哪个目标啊。那讨论这个中去呢，啊，就有通，通的中去，通就是指一代十教啊，一代十教的中去啊，别呢就是指这个阿弥陀经的中去啊。那么通论佛教啊，就因缘为宗啊，因缘为宗啊，下面会谈到了啊，一切啊，一代十教啊，这个数千卷的经文，无非是谈因缘啊，得特别就啊，就特别就阿弥陀经谈中去，先依靠古德谈到的十门啊，十门里面呢啊，就法啊，分教啊，这个显宗啊，来谈十门啊，自我法具由到圆融具德啊，这下面在书文呢会谈啊，这个厚厚深依浅浅啊。这个，所以大乘的经典啊，每部经典各有它特定的宗旨和它的归去啊。所以这个因缘呢，这个从啊声闻教的啊这个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啊，到法华会上。最后称信集谈啊，都是以一大因缘啊，诸佛出现于世，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的啊，所以他都是谈这个因缘的宗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谈。